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在纪念韩战70周年的讲话中高呼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煽动民间反美情绪，摆出一副呢不惜与美国交战的这个架势。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高调的反美行动，相反呢，胡春华等中国官员密集会见美国商界人士，承诺中国愿意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力图稳住美中关系，进而稳定美中整体关系的意味明显。那么习近平高调抗美是不是真心？为什么中方官员极力挽救特朗普政府已经不感兴趣的一个美中贸易协议？北京软硬兼施，美国大选前后的美中关系还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高调抗美，低调求和，习近平软硬两手孰为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戴博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一位呢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戴博先生您好。
哎，许波你好，胡先生好。
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习近平他在中国高调举行的这个纪念抗美援朝出兵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呢，似乎传递一个令人非常惊悚的这个信息，那就是中国不惜与侵犯北京核心利益的国家血战到底。那么有学者就认为，这是自1972年尼克松破冰访华以来的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一个表述。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他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习近平这次讲话确实是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共对美国最强硬的表述。你把这次讲话和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的讲话相比呢，这次讲话多了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反对单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反讹诈，反封锁，反霸权，反霸凌，这明显是指美国。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次讲话中，当习近平在回顾抗美援朝历史的时候，明确的提到美国政府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件事儿。那后面呢，他又提到明确提到反分裂，这是10年前讲话中都没有提到的。那么就是习近平最后讲到嘛，说我们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那么在这里呢，他针对不只是针对台湾，而且也是针对美国，那么这个意味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在这段讲话里头，他除了提到国家主权安全之外，还提到了个发展利益，提到这么一个概念。就在2天前，那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准备修改国防法，把这个开战条件这个内容里头加进所谓发展利益，也就是发展利益，如果发展利益受到损害，那作为开战的条件之一。那由于这个发展利益这个解释空间更大，这就使得这个中共今后动武那的余地也就更多这当然也是一个信号。我想当然习近平这些发表这次这个讲话之所以和10年前有那么大的不同，那除了这10年来中共的国力有了一些显著的增长，那更因为中共这种坚持他的一党专制日益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警觉。那么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尽管它的力量比原来有了很明显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呢，它的国际环境又比过去更加恶劣。那么习近平讲话基本是应用这个形式而提出来的。
那么的确像胡先生说的那样，很多学者呢都注意到习近平的口气这一次是异常的强硬。他在讲话时表示呢，他说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那么分析人士就说呢，这话是异常高调，威胁口味是十足。我来请教华盛顿的戴博先生啊，您如何评价习近平的这个讲话？美国各界都有什么反应？
所以说美国的反应不是我们听不懂的问题， 说明根本不理你的问题。其实，在这次的演讲，我知道在中国国内是个非常大的事儿，而且我们就是专门观察中美关系的人也都是注意，我都很具体的看。可是，你看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反应是几乎没有反应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写了有关他的演讲的这些意思和这个分析，可是没有人理他，帖子不多。现在美国人的注意力，都在那个抗拒这个大流行，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总统竞选，每一次中国共产党开一个大会，多数的美国人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意思，甚至很无聊的事儿，所以他们不怎么注意到这些问题。我并不是说美国人不理你是对的，我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人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当然，他是要给美国传递一个信号，可是更重要的，我觉得。他做了一个总结，他就是习近平就说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这是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他最重要的听众观众是国内的，国内的要支持共产党对所有的包括思想在内的那些领导或者是控制的，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胡平已经说的那个国际环境变得。在一些方面是有利于中国，可是，在别的方面是有害于中国。他觉得，如果中国人民有一个危险感，觉得中国有可能再受到这个侵入，他们就会更积极的支持共产党。所以，我觉得他主要不是给美国人讲的，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是给国内的。他的有关那个朝鲜战争的这些历史性的一些分析，就是老生常谈的。有真实的东西，可是老谎言也都出现了，包括那个中国人民这个志愿军是中国优秀儿女组成的，我们都知道是解放军，所以这个是一个谎言啊，说美国是侵略或者有意图侵略中国啊，这个也是一个谎言。还有另外一点啊，他又说了啊，中国是抵御细菌战，是中国自己的学者。已经做了最彻底的研究，证明这个细菌战根本不存在。所以美国人不理习近平的这次的演讲，一个原因是我们正在注意到我们国内的事儿；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对历史的分析，就是他那个宣传色彩和谎言有点太多了，我们挺腻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这边讲话里面呢，有许多所谓的金句，中共官媒呢已经总结了许多这样的金句啊，把它呢罗列起来，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抗美援朝的胜利呢，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分明呢是对美国喊话。我来请教胡先生。那么，习近平为什么对美国撂下如此重的话？他的确看到美中之间有发生热战的危险吗？
他这句话“中国人民惹不得，惹翻了不好办”，其实是毛语录。很多人我们原来都以为是习语录呢，因为这个毛语录我们不熟悉，一查呢，其实是毛泽东的语录。我倒觉得习近平并没有看到中美有发生热战的危险。如果他真看到了有这种危险，恐怕他会换一种说法，换一种口气。因为在当下，美中如果发生热战，那么有两个可能的引爆点，一个是南海，一个是台海。南海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动手，台海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动手。那大家知道，中共在南海人工造岛，并它使它军事化。那么美国会不会采取军事打击？前段时间对这个有很多议论。那就不久前呢，美国商务部把24家参与人工岛礁建设的中国企业，这个列入这个实体的名单，以示惩罚。这么看起来呢，至少在现阶段，美国出手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关于台海呢，台海近来的形势确实比较紧张。不过我认为呢，中共也不会对台湾就动武。那当然他也就不可能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发生热战了。那首先，因为台湾保持现状，它没有改变现状，你中共动武就师出无名。再有呢，就像中共军方的鹰派人物乔梁将军讲的，乔梁说，台湾目前的形势是稳统无望，只能武统。 但是不可轻率冒进，因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是取决于中美实力对比，中美未分高下之前，台湾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那么现在显然还不到这个时候，所以在现阶段，中共不打算不可能对台湾动武，因此和美国发生热战的在台海问题上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呢也可以排除。那么问题就是，既然眼下美中没有发生热战的可能性，那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说狠话呢？那我想他除了一个是有对内的作用，就像刚才戴博先生谈到的，这个对内强化他国内这个民族主义啊，强化对政权的认同啊等等。另外呢，也有一条原因呢，就是他想阻止事态朝他不希望见到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他就很担心美国会不会在台湾驻军呢？如果美国在台湾驻军了，台湾的安全就得到有保护，那会不会就搞起台独来呢？那时候到底怎么办呢？毕竟大陆中共动武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得很好啊，所以这个是让他担心的。所以他把狠话撂在前头啊。当然还有呢，就是前阶段这个台湾立法院无意义的通过了关于台美复交这件事情，你看国台办做的反应也及时做出反应。不过这件事我觉得其实到对这个引发各方的冲突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你假如现在美国和台湾建交那么他并不是因为在台湾没有改变现状，没有修改他对领土的定义，又没有改国号的情况之下，如果美国和台湾建交或者叫复交，那并不是变成了两个中国，也不是变成了台湾独立或者一中一台，而变成了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这次国台办在反驳这个台湾立法院的这个决议，美台复交决议的时候呢，也只是说他们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一中一台、这个两个中国，而没有提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换句话，如果你真是美国现在和台湾建交了因为你是无非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就中国大陆而言呢，它反而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因此这件事情它倒未必会激化这个三边的关系。
好的，那么人民日报我没看到发表社评，叫大力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也在警告说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这个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我来请教戴博先生啊，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共官媒的措辞好像美中一场大战就要迫在眉睫了，那么您如何评估这种形势啊？究竟有没有战争发生的危险？如果有，热点在哪里？真的会要打仗了吗？
其实战争大家的这个危险现在并不大，除了在那个东海、南海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如果在台湾这些方面，中国诉诸武力的话，有可能就会打起来，要不然我觉得不会。而且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致力于避免这个后果。因为如果是打仗的话，如果是用原子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下去，肯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个是两国的人民和领导人都想避免的。那我们怎么分析这个习近平用那么强硬的这些话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换位思考，他会怎么看待这些问题。那我们就作为美国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八九个月来，尤其是从那个新冠状病毒在中国爆发以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批评和口头上的攻击是一直没休息的，是不是？这个事前所未有的。如果你是从中南海分析这些问题，好像每两天、每一个星期三四次，或者是特朗普他自己，或者是副总统，尤其是国务卿蓬佩奥，还有那个国家安全顾问中央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什么的，都支持说中国好像是个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合法性的一个政权。虽然他们说他们并不主张政权更迭，可是从头到尾听起来，尤其是从北京听起来，这个是他们的意思。所以从习近平从那个中南海的那个角度思考这些问题， 这半年来，美国一直在最起码口头上攻击和故意的侮辱中国，你非得驳回不可。中国当局还认为他们是克制自己，所以他现在有点强硬。可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些说话风度，这段时间来也是比较强硬。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有自我反省。这个我并不是说美国是没有理由批评中国，我不是这个意思。美国之音的很多那个观众老骂我是亲共的，我是被共产党给买下来的一个特务，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我们要客观，要换位思考分析。其实中国共产党是这半年来吃了不少美国的批评和他们认为是侵入性的侮辱，这也是个因素吧。
好的，那么的确我们看到习近平和中共官媒这一次表现的是异常的强硬。可是奇怪的是什么呢？奇怪的是中国那边呢怒发冲冠，重话连篇，可是美国这边呢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刚才戴国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个表演。而且很多人也发现中国人的这个言辞和行动似乎并不统一。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最近这个中方有任何激烈的反美行动，恰恰相反，我们还看到呢，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等高层官员几乎就在习近平发表强硬讲话的同时密集的会晤美国商界人士，承诺中方愿意履行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营造一个高水平的开放和法治经营环境。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这些示好求和的这个行动呢，似乎呢几乎呢是和习近平撂重话同时发生的。看起来北京在应对美国方面的言辞与行动方面好像并不是十分一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这边之所以黎明静悄悄，那就是因为美国估计到中国不会采取什么对抗性的行动。北京的言辞和他的行动有自相矛盾的一面，不过也有一致的地方。说他自相矛盾的一面呢，就是他北京说他主张共赢，合作共赢，反指责美国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啊。那么这种指责当然站不住脚，因为美国的经济还是最开放的。美国一直主张三零嘛，就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那反倒是中国呢，才是高关税、高壁垒、高补贴。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理由之一就是为了公平贸易，那么现在中国表示他愿意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要营造高水平的这个开放和法治经营环境，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显然离这个美国希望的那种公平贸易和离三无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是指他北京他的自相矛盾的一个地方。另一方面呢，北京的说法和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到现在这个美国它不仅仅是要求这个和中国这个公平贸易啊，另外还有意思，它确确实实感觉到就是确实又有就是美国自己想搞这个保护主义的这么一种倾向，那确确实是有。就像那个川普其实一开始就讲过嘛，他希望那个雇美国人买美国货，那这就意味着你雇美国人就意味着你美国的资本不要出去，不要到中国去。另外也就意味着呢，中国的商品呢不要到美国来。这当然就是一种保护主义。而现在呢，本来你西方你美国是最鼓吹最倡导最身体力行自由贸易的，可是现在你自己呢又在谈起了这个保护主义的这种调子，这未免就是从中国看起来，他当然他就有指责你的理由啊。那但这个问题其实正是长期以来这种所谓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当时多数人始料未及的问题啊。当然很多包括也很多中国的学者，比如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原来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谈到你在和中国这种这个进行这种所谓自由贸易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使你这种美国国家导致你的产业的空心化，导致你的失业，导致你的这个福利系统的这个崩溃等等啊，到头来你必然不可避免的你会做种种限制。那么这就和现在美国很多提出要脱钩啊这件事就相联系起来了啊。而中国方面呢，在这一点上呢，他确确实他不希望脱钩啊。所以这呢 他的强硬态度就表现在他不希望脱钩这一点，而不希望脱钩也就意味着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或甚至还进一步的扩大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那么这个动作看起来呢，立场看又是比较软的啊，他就以一种很硬的姿态坚持一种看来很软的态度，其实这就主要就指的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呢，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大变，特朗普总统多次表明他已经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啊持无所谓的态度了，有没有都可以了，并且呢，他威胁接任连任之后，如果连任，他会继续加税。那么他的政府也没有就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呢向这个中国施加特别的压力啊，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即便是不履行贸易协议，似乎也无可厚非。我来请教戴博先生，有分析就说呢，现在中国强调他要履行承诺啊，是目的呢，主要是要稳住这个美中贸易关系，进而呢稳定美中之间的一个整体的关系。那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那个贸易再也不能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可能，它只不过是我们全面关系的一个，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已。现在主要是地缘政治的这些较量啊，是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我并不是说贸易一点都不重要，可是我觉得如果中方就是靠他像你说的要稳住这些关系，这个是不会成功的。特朗普现在对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定不感兴趣的原因我觉得很清楚，没有成功。其实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比特朗普当总统之前的还高，而且美国跟全球的贸易逆差也是个历史性的高峰，再加上美国的很多公司包括离开中国的公司在内并没有回到美国的本土上来营业，对不对？他们是去墨西哥、去越南、去别的国家，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指数来衡量这个贸易战的是否成功的或者失败的，特朗普在竞选当中不愿意提，因为他没有什么话，他没有办法说我的成就多么多么的大，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不真的是不感兴趣，他只不过是现在不愿意提，为了他国内的政治那个考虑而已。如果中国不继续大量的买美国的农作物的话，特朗普是肯定会介意的，因为他是需要美国的这些种庄稼的，美国的中部的这些人民的支持，所以他说他无所谓，其实他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就像我说的，习近平给你讲那个朝鲜战争那个70周年，主要是给国内的人讲，而不是给美国讲。特朗普一样说他对这个贸易协定没有兴趣，都是来自于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国内的政治考量。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呢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呢，按照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今年已经完成了采购美国农产品定额的70%以上，这在新冠疫情这个肆虐的今年呢，是实属不易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这种近乎主动履行义务的这个热情令人钦佩，也是令许多美国人包括美国官员啊，让他们感到意外。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什么精神呢？这就让我想起您过去呢对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那个拒绝脱钩的这个评价，难道这就是中国的拒绝脱钩的一个精神吗？
我想这一来是拒绝脱钩，另外也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面临粮食危机。因为中国粮食本来就是紧平衡，那今年由于疫情，更由于南方很多地方发生的洪灾，还有一些地方发生了蝗灾，中国的这个农业今年是遭受不少的损失，粮食短缺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这么一来呢，它就急需要进口粮食，那如果说当初签订第一阶段协议，中方承诺要购买更多美国的农产品，这中间有让步的意味在里头，那么现在它更多是一种需要，也就是中国他自己确实很，他不完全是为了履行那个协议，为了让你特朗普高兴，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确实非常需要农产品， 所以他从他这个履行这个业务这个热情之所以这么变得这么高，我想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有一种很紧迫的需要啊。
嗯，
当然这里也和那个拒绝不勾精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也讲到过，因为现在确实是中国更担心中美两国之间那个贸易从此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甚至再进一步发展这种双边的这个贸易关系，他对这个美方表现出种种要脱钩的这么一种迹象那是相当担心的，所以他就愿意通过一些比较积极的行动给美国方面一种表示，让美国方面觉得和中国继续做生意扩大做生意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希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好的，那么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以来呢，我们看到美国接连对中国的企业华为啊、中芯国际等这个下重手围剿，并且呢还现在正在啊试图封杀微信和 TikTok 等中国的国际先进领先技术，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中国对美国在华企业采取任何行动。我来请教戴国先生，种种迹象都表明呢，中国没有准备同美国脱钩或者决裂，更不会达到像习近平所说的血战到底的那样一个程度，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脱钩不会是绝对的，我们可以肯定在稀土方面，在所有的这些医疗这些药物方面，还有在芯片就是数字化这些方面会有半个脱钩的一些情况是肯定会出现的。可是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非常需要美国的比较先进的芯片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敢动手。再加上那个特朗普已经宣布了有很多次，有很多那个行政命令说要扼杀什么中升或者那个华为等等，可是每一次他宣布以后总是有一个过程，总是有人就是打官司，或者是有一个美国的法官就是 会说你要扼杀什么 TikTok 就是违背或者那个微信是违背了某一些美国人的言论自由等等中方总的来讲分析美国国内的这些过程，他们是比较耐心也比较有研究的，他们不会因为总统就是宣布一次而给吓的。再加上他们也正在等着那个11月3号美国总统那个大选的后果，因为如果他们明年的一个谈判伙伴是拜登跟特朗普的第二人，其实可能是他们认为是两码事，所以有耐心。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最后请两位嘉宾呢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对美国这个美国的态度好像在行动和言辞方面呢不太一致，习近平对美国一手硬一手软，那么究竟是硬还是软呢？首先胡先生。
我想他就是表面上硬，实际上比较软，是以鹰派的姿态表现出一种鸽派的立场。那这里其实他也并不是个软的问题，因为继续维持和发展和美国的经济贸易，这是符合中共自己的利益，所以他还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
好，那么戴国先生。
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手硬一手软的，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所以我们正在慢慢的等着时间，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来了解中美关系这个新局面，所以你非得同时硬软不可。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